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当局确认星期五在美国华盛顿州偷了一架商业客机的人是理查德·拉维尔。29岁的拉塞尔在地平线航空公司工作，帮助处理行李和拖拉飞机。当局说他在周五上班，穿着制服进入该公司的庞巴迪 Q400 飞机的驾驶舱并起飞。这架飞机撞向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以南约48公里处的凯创岛，引发了森林大火。相信拉塞尔已经死亡，当局称他有自杀倾向。拉塞尔家人的声明表示震惊和沮丧。在星期六，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开始调查星期五晚上在西雅图附近发生的客机盗窃和坠毁事件。皮尔斯郡警长保罗·帕塞斯说，当局出动了两架军用 F-15 战机来追这架飞机，但这些战斗机与坠机事件无关。他说，没有迹象显示这是一次恐怖行动，他可能就是去兜兜风，却没想到出了大事。飞机坠毁的时候没有乘客在机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表示，土耳其准备与中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国家货币以进行交易。一天前，土耳其货币里拉价值跌到了新低点。埃尔多安在他的政党集会上说，如果欧洲国家希望从美元的压力下解放，土耳其愿意与他们建立类似的体系。土耳其与美国，由于土耳其以支持恐怖主义罪名拘捕美国牧师布伦森而陷入争执。美国为此制裁了2名土耳其官员，并威胁进行贸易制裁。里拉今年损失40%的币值。美国总统川普10号宣布对土耳其产品征收关税之后，里拉进一步贬值。巴基斯坦西南部发生自杀性炸弹袭击，导致6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工程师。俾路支省当局证实，一辆运载中国工程人员的大巴在从一个采矿工作的工地返回途中，自杀式炸弹手在大巴旁引爆了一辆汽车上装载的爆炸物。受伤的人当中还包括大巴司机和保卫中国工程人员的2名当地武警。当地官员说，受伤人员没有生命危险。当地警方说，武警展开搜索行动。巴基斯坦分离主义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对这次的暴力事件负责。中国谴责这一起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中国大使馆要求巴基斯坦调查，将袭击者绳之以法，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在巴基斯坦的中国机构与公民的安全。最近，伊斯兰国宣称策划了在俾路支省的攻击。这个恐怖组织还宣称，他们去年绑架并杀害了到当地旅行的一对中国夫妇。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和中国数十亿美元合作项目的中心。罗马尼亚抗议群众星期六聚集首都布加勒斯特，进行连续第二天的反腐败抗议活动。警方被批评星期五使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抗议人群，造成数百人受伤。星期天8月12号是导致伤亡的夏洛茨维尔白人民族主义集会一周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呼吁团结，他发推文说，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团结一心，我谴责所有的种族主义和暴力行为。川普总统去年对夏洛茨维尔集会的反应引发强烈批评。当时他在一个记者会上说，两方阵营里都有非常好的人。华盛顿市长鲍泽签署了一项命令，准备应对星期天在白宫街头对面公园举行的团结右翼集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Joe。 杨林，赶快来告诉我们，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接着去看看 Emily 和 Peter 的约会。
And I like action movies because they're exciting.
Isn't Terminator really violent?
探讨一下怎么要求升职加薪。
I could probably make more money if I changed companies.
There you go, that's a powerful argument.
他要告诉大家成功的窍门怎么说。
加薪, asking for a raise, that is exactly what I need. 赶快告诉我。
咱们等会儿就来听听其中的奥秘。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pouring. Outpouring is spelled O-U-T-P-O-U-R-I-N-G. Outpouring.
Outpouring, 名词是大量涌出的意思。
The tragedy triggered an outpouring of concern and donations.
这起悲剧引起了外界大量的同情和捐款。CNN 名主播 Anderson Cooper 出柜，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Anderson Cooper received a huge outpouring of support after his announcement.
Anderson Cooper 公开宣布后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前段时间，纽约一位68岁的校车安全监督员受到了学生的侮辱。
The incident sparked a massive outpouring of sympathy for the bullied bus monitor.
这起事件引起了外界对这个被无辜侮辱的校车监督员的同情。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pouring, outpouring, outpouring.
Speaking of outpouring, look at these pimples on my face.
看着青春美丽痘大的，真烦人。
Well, at least that means you're young. Actually, I used to have the same problem, and I know what can do the trick.
你知道去除青春痘的窍门？快说，快说，快说。
Most people break out when they're under great stress. So just try to relax. Do some yoga, shake your body, or simply a day outside in the park should do the trick.
That sounds nice. 那我得好好计划一下周末的远足了。不过啊，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do the trick. 咱们今天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5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养狗的人都知道，一般小狗都会整天特别兴奋，跳上跳下的，有时候真让人没办法。那天我朋友来我家，看到我的小狗乖乖地趴在地上，不乱叫也不乱跑，特别羡慕，问我是怎么把狗训练得这么好。我告诉他，其实我的诀窍就是每天早晨带小狗出去跑步，回来之后，它基本上就没有多余的精力上蹿下跳了。用一句习惯用语来说，这就是
Do the trick.Trick is spelled T-R-I-C-K. Do the trick. Do the trick.
Trick, 诀窍 Do the trick. 其实就是取得想要的成果，获得成功的窍门。上面的例子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小狗过于好动
Taking your dog for a run in the morning will do the trick.
只要每天早晨带它去跑跑步就好了。大家都很讨厌冗长的会议。下面的例子里，这名咨询顾问给了我们什么忠告呢？我们来听听看。
How often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suffering in another lengthy meeting? Maybe you've asked the boss to shorten the agenda or encouraged colleagues to talk briefly, but nothing has worked. Next time, invite participants to stand instead of sit. I guarantee you, it does the trick. Nobody will want to stay on their feet for long, so your meeting will be short.
这段话是说，你是不是经常被困在冗长的会议中呢？也许你曾经要求老板缩短会议，或者鼓励同事简短发言，但是似乎什么都不奏效。告诉你一个小窍门，下回啊，让大家站着而不是坐着开会，我保证你能达到目的。没有人愿意老站着，所以会议也不会长。
这主意真不错。每星期一早晨的员工例行会议特别让人头疼。经过了一个周末后，很多人都会有 Monday Blue 星期一沮丧症。所以很多公司都会在周一早晨提供 donut 甜面包圈。
For many workers, sweet donuts do the trick. They keep them awake and focused.
对于很多员工来说，甜面包圈就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让他们保持清醒和精力集中。 真希望我们公司也有面包圈提供呢。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ow often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suffering in another lengthy meeting? Maybe you've asked the boss to shorten the agenda or encouraged colleagues to talk briefly, but nothing has worked. Next time, invite participants to stand instead of sit. I guarantee you, it does the trick. Nobody will want to stay on their feet for long, so your meeting will be short.
达到目的的窍门，我相信对于所有人来说，纪念日都是很重要的。下面例子里的这个丈夫老是忘了自己的结婚纪念日，他做了什么来补救呢？我们来听听看。I
know I should remember my anniversary and other dates, but sometimes I forget. When I first got married, I'd send flowers as an apology. They always did the trick.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don't make my wife happy. Instead, she expects expensive jewelry.
这段话是说， 我也知道我老是忘记结婚纪念日和其他重要的节日。刚结婚的时候，我会给妻子买花表示抱歉，每次她都会原谅我，但是现在啊，鲜花已经不能博取妻子的欢心了，她想要昂贵的珠宝。我真不知道是该说这名丈夫健忘，还是这位妻子贪心呢。其实我觉得她应该把这些重要的节日都输入到她丈夫的智能手机里，这样手机就能自动提醒她了。
If she programs the important dates into her husband's smartphone, he will get instant reminders. I think it will do the trick.
这应该就能解决忘记重要日子的问题了。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I
know I should remember my anniversary and other dates, but sometimes I forget. When I first got married, I'd send flowers as an apology. They always did the trick.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don't make my wife happy. Instead, she expects expensive jewel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o the trick， 意思是获得成功的窍门。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怎么了，老同学？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真的？什么时候播出？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那我要是错过了呢？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 还有 3wusa101.cn，赶快去听吧。
No wonder my dog always has so much energy. All it needs is some exercise.
Yeah, a morning run should do the trick. 其实我妈妈原来跟我说，她也是这么对付我的。 She would let me play outside to burn out my energy.
I think that's a universal trick for all us moms. I was watching this movie last night when my son came over and climbed up on me. So I let him play for an hour in his treehouse. Next thing I know, he's sound asleep in his little bed, and I could enjoy my chick flick.
Chick flick? 这是爱情片的意思，对吧？
Yep, it's one of my favorite movie types.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like?
那当然是comedy，喜剧啦。我觉得电影就该让人笑，不然怎么起到放松的作用啊？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tastes.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will take a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ovies.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高级课程。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 useful vocabulary for talking about movies.
太好了， Professor Bowman， 我啊特别喜欢看电影，正好学点新词汇。Good.
Winnie, then listen closely to Emily and Peter discussing their favorite movies.
So, Peter, do you have a favorite comedy?
Well, that's hard to say,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good ones. I don't think I could pick a favorite.
You know what comedy I really like? Ace Ventura, Pet Detective. I think Jim Carrey is really funny.
Oh yeah,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flicks. I think Jim Carrey is one of the funniest comedians ever.
I agree, but even though I like comedies, I usually prefer more serious films. My favorite movie is Titanic.
Winnie, did you hear the words flick and film? They both mean movie, but flick is slang for a movie that doesn't have a lot of artistic value, but may be fun to watch anyway.
Oh, flick 和 film 都是电影，但是 flick 指那些艺术价值不高、看来消遣的电影。
In the next segment, listen for the words cheesy and special effects.
You like Titanic? That movie is so cheesy.
It's not cheesy, it's romantic. When it first came out, I saw it in the theaters 5 times in 1 week.
Really? Well, the special effects might have been good in 1997, but when you watch it today, they make the film seem really cheesy.
All right, maybe it's a little bit cheesy. But come on, isn't it fun to go to a cheap flick once in a while?
Actually, I have to admit that you're right. I like some pretty cheesy movies too. I love Arnold Schwarzenegger action flicks, especially Terminator.
That's definitely a cheesy movie, too. Did you watch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ell, I saw it only once, but for the next 2 months, when I talked to people, I pretended I was the Terminator.
I'll be back.
Winnie, did you notice that a cheesy movie can easily be called a flick? They both mean that the movie is low quality or low brow.
的确，不少 flick 都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比较俗气的片子。这种 cheesy 的电影一般就是消遣一下，看过就忘了。
But apparently, Peter really got into the Terminator character. Now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words to describe action movies and horror movies. Listen for the terms gory, gross me out, and freak me out.
You talked like the Terminator for 2 months? Wow, I think you liked that movie even more than I liked Titanic. Why did you like Terminator so much?
Well, Terminator is a really great action movie, and I like action movies because they're exciting.
Isn't Terminator really violent? I usually don't like gory movies because they gross me out.
It's pretty violent, but since it's just robots fighting one another, it isn't very bloody, and so it won't gross you out.
I don't know. Even though it may not be gory, I think it would still totally freak me out.
Okay, Winnie, a movie is gory if it contains lots of death and blood. If you really don't like to watch that kind of 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were grossed out.
没错。我啊，一看血腥电影就觉得恶心。I'm totally grossed out by gory movies.
And you might be freaked out by some other movies, meaning you get scared when watching them.In the next segment,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talk about movies we don't like.
Well, now that I know what kind of movies you like, tell me, what's your least favorite kind of movie?
I don't really like sci-fi movies because they're always really weird.
I know! I don't get them at all. But wait, isn't Terminator a sci-fi movie?
You're right. Well, I guess Terminator is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Did you hear exception to the rule, Winnie?
听到了，我猜这是例外的意思。
You're right. So do you think Emily and Peter are a good match?
我看他们聊电影聊得挺投机的啊。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Emily 喜欢泰坦尼克号，可是 Peter 觉得这个电影 very cheesy， 很庸俗，而且 the special effect is out of date， 特技也过时了。而 Emily 觉得 Peter 最喜欢的终结者太过 gory， 血腥， it will gross her out， 让她觉得恶心。
That's my point.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Yeah, that's true. 我当然最喜欢不用动脑的喜剧，可是有人啊，就会觉得电影就应该能发人深思呢。
Correct. I love comedies as well, especially when I need to take a break from all the stress at work.
Yeah, I notice you have been working late these days.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ask for a raise for all the extra effort you put in.
I really want to, but I'm always a bit nervous, and I just don't know how to ask. I'm definitely not the most assertive person.
It won't hurt to ask. 正好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给了我们一些 tips. 咱们赶快带着听众朋友一起去学学吧。
礼节美语
Kim 跟朋友 Anita 一起出去吃饭
Hey Anita, great to see you.
Long time no see. I'm so glad you had time to meet for lunch.
I've missed you. How have you been?
Pretty good. The boys are doing well in school and John is enjoying his new job. You?
Pretty much the same. Still working killer hours and still angling for that promotion.I have a hunch I'm going to move up to vice president this year.
That's great.
Kim 和 Anita 显然是很久没见了，相互询问近况。Kim 说自己还是没日没夜的干。
Work killer hours.
争取提升。
Angle for the promotion.
Kim 还说
I have a hunch.
H-U-N-C-H, hunch. 有直觉，今年能提升公司的副总。
How's your career going? Last time we spoke, you said you were trying to get a raise.
Yep, that's the plan. I mean, I've certainly put in the hours. I'm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and I feel I contribute a lot.
So, what's the problem? Why haven't you gone in there and demanded a raise?
I just can't work up the confidence to do it. I know I need to, and I know I need it, but it's tough.
Anita 想涨工资，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他说自己就是鼓不起勇气。
I just can't work up the confidence to do it.
Kim 是如何指点他的呢
？Okay, sister, we're going to figure this out together. If there's one thing I'm good at, it's asking for what I need.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begin. My son needs braces, and his school tuition has just gone up. We really need to get a new car, and even the dog has needs we can't pay for.
Okay, stop right there.You can't base your salary request according to your needs. The company isn't a charity, and if you go in and say, I need, it's not going to work.
第一，不能跟老板说我缺钱，因为公司不是慈善机构。Anita 说，儿子需要整牙，学费涨价，家里需要换新车，结果马上被 Kim 叫停。
I could probably make more money if I changed companies.
There you go. That's a powerful argument. But leave any threats till the last minute. What you need to do is stress your value.
I do have to consider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slowdown. Our company has been taking quite a hit.
That's true. You have to take those factors into account. But you also have to get paid at a fair rate.
Anita 说如果换个工作工资肯定会增加。Kim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建议说
Leave any threats to the last minute.
威胁是最后的杀手锏。Kim 说
What you need to do is stress your value.
要强调自己对公司的价值。
Anita 表示 she's been working killer hours, 没日没夜的干，觉得自己应该涨工资。Kim 觉得 Anita 需要 stress your value to the company, 强调自己对公司的价值，而且威胁一定要留在最后， leave any threats till the last minute.
Yeah, you know, threats are great tools if you want to get fired. I think you really need to emphasize on what you can bring to the company.
对呀，可是这又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Well, if you're extremely creative and have helped the company launch new projects, you should definitely mention those things. Also, if you've been with the company for many years, you can also play up the loyalty card.
Joe, 你的建议不是挺好的吗？那你就按照这样自己去说嘛。
哎，到了自己的事情，我就傻眼了。
嗨，纸上谈兵呀。那咱们就接着去看看 Kim 给出了怎样的意见吧。
礼节美语。
Kim 跟朋友 Anita 一起去吃饭。Anita 想跟公司要求涨工资，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Kim 给她出主意。
I can present quite a bit of hard data to demonstrate my usefulness to the company.
That's great. Then you have to figure out what a fair salary is for your position and your responsibilitie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there?
This would be the third year.
3 years. Then your boss should be expecting you to ask for a raise. You can check online and find out what typical salaries for your position are.
Anita 在公司已经是第三年了。Kim 说，那你要求涨工资应该是在老板的预料之中。Kim 建议 Anita 上网查一下，看他这样的工资到底应该是多少。
From the research I've done, I'm pretty sure others are making about 15% more than I am.
Okay, so there's your target, a minimum 15% raise.
I'm still a little hesitant to go tooting my own horn and demanding higher pay. It's just not my style.
Well, as the old saying goes, ask and you will receive. You have to give it a shot. I'd recommend you ask for a 20% increase.That way, there's a little wiggle room for both of you to negotiate.
Anita 说自己的工资比市价低15%，但她还是很犹豫。
I'm still a little hesitant to go tooting my own horn.
Toot one's own horn 是自吹自擂的意思。Kim 劝 Anita,
You have to give it a shot.
Give it a shot, 试试看。他还建议 Anita 要求增加20%的工资，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
Wiggle room, W-I-G-G-L-E. Wiggle room
是回旋余地的意思。
But what if they say no?
Well, you have several options. Option one, you say, if not now, when will you consider giving me a raise? If they say next year, you can consider waiting.
And option two?
You tell them how much you like working for them and how much you value your job. But then you tell them that you will have to consider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if you can't come to some agreement on salary issues.
老板要说不，要怎么办？ Kim 说有两种选择， two options. 第一是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是明年的话，可以考虑等下去。第二是告诉他们，虽然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如果在工资上谈不拢的话，就要另谋差事。
So it's sweetness first and then ultimatums.
You said it, but just make sure you can really make good on your threat if you need to.
Thanks for the pep talk, Kim. I'm going to ask for a raise on Monday.
Go, girl.
先软后硬。
So it's sweetness first, then ultimatums.
Anita 谢谢 Kim 的 pep talk 鼓励，决定下星期一就去找老板谈。
想想看，我在公司也工作三年了，我看也是时候给我加薪了吧。
Okay, daydreaming queen, but I think this time actually you're right. And we have some good tips from this show.
那当然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nd for the next show, you will have your new host, Mike Bond. So don't forget to tune in and see what he's got to say.
也别忘了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See ya.
See ya.
It's been fun.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当局确认星期五在美国华盛顿州偷了一架商业客机的人是理查德·拉塞尔。29岁的拉塞尔在地平线航空公司工作，帮助处理行李和拖曳飞机。当局说他在周五上班，穿着制服进入该公司的庞巴迪 Q400 飞机的驾驶舱并起飞。这架飞机撞向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以南约48公里处的凯创岛，引发了森林大火。相信拉塞尔已经死亡，当局称他有自杀倾向。拉塞尔家人的声明表示震惊和沮丧。在星期六，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开始调查星期五晚上在西雅图附近发生的客机盗窃和坠毁事件。皮尔斯郡警长表示，当局出动了两架军用 F-15 战机来追这架飞机，但这些战斗机与坠机事件无关。他说，没有迹象显示这是一次恐怖行动，可能就是去兜兜风，却没想到出了大事。飞机坠毁时没有乘客在机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表示，土耳其准备与中国、俄罗斯、乌克兰以国家货币进行贸易。一天之前，土耳其货币里拉币值跌到新低点。埃尔多安在他的政党集会上说，如果欧洲国家希望从美元的压力下解放，土耳其愿意与他们建立类似的体系。土耳其与美国，由于土耳其以支持恐怖主义罪名拘捕美国牧师布伦森而陷入争执。美国为此制裁了两名土耳其官员，并威胁进行贸易制裁。里拉今年损失了40%的币值。美国总统川普10号宣布对土耳其产品增收关税后，里拉进一步贬值。巴基斯坦西南部发生自杀性炸弹袭击，导致至少6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工程师。俾路支省当局证实，一辆运载中国工程人员的大巴在从一个采矿工地返回途中，自杀式炸弹手在大巴旁引爆了一辆汽车上装载的爆炸物。受伤的人当中还包括大巴司机和保卫中国工程人员的2名当地武警。当地官员说，受伤人员没有生命危险。当地警方说，武警展开搜索行动。巴基斯坦分离主义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对这次暴力事件负责。中国谴责这起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中国大使馆要求巴基斯坦调查，将袭击者绳之以法，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在巴基斯坦的中国机构与公民的安全。最近伊斯兰国宣称策划了在俾路支省的攻击，这个组织还宣称他们去年绑架并杀害了到当地旅行的一对中国夫妇。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和中国数十亿美元合作项目的中心。罗马尼亚抗议群众星期六聚集首都布加勒斯特，进行连续第二天的反腐败抗议活动。警方被批评星期五使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抗议人群，造成数百人受伤。这次抗议活动由居住在海外的罗马尼亚人组织，他们要求左翼政府下台。过去15年，有400万人离开了罗马尼亚，寻找比较好的生活。罗马尼亚是欧洲联盟中最贫穷的国家，每月平均工资为520欧元。今天8月12号星期天是导致伤亡的夏洛茨维尔白人民族主义集会1周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呼吁团结，他发推文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团结一心，我谴责所有的种族主义和暴力行为。川普总统去年对夏洛茨维尔集会的反应引发强烈批评，当时他在一个记者会上说，两番阵营里都有非常好的人。华盛顿市长鲍泽签署了一项命令，准备应对星期天在白宫街面对的公园举行的团结右翼集会。美国宇航局发射太阳探测器，开始了触及太阳的历史性飞行。帕克号太阳探测器在星期天早些时候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目标是一路前行到太阳的大气层，或者叫日冕，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航天器都更靠近太阳。美国之音国际。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八月七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宁馨。山东大学84岁的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的采访时，被警方破门而入将其带走，夫妇双方呢至今下落不明。这个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CNN 和纽约时报等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那么过去多年来，西方国家出于经济利益不断的淡化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但是随着习近平不断的专权并且日益加强社会控制，另外西方国家呢对于中国所谓制度自信的警惕性也不断的提高，类似孙文广这样的事件是否会推动国际社会重新在人权问题上加大对于中国的压力？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么这两位嘉宾，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杨建立先生呢是从华盛顿通过 Skype 来参加讨论，另一位嘉宾是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讲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好的，我想请两位首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就是说孙教授在和美国之音直播的时候哈，这个警察破门而入，他们至今呢夫妇两个都是下落不明。我想首先听听杨建立先生，您因为您跟国内的维权人士有很多的这个联络，也了解当局的处理方式，你觉得当局会怎么处理孙教授，可能会捏造一种什么样的罪名？
好，那个孙广被这个强行带走的这个事件引起国际的关注啊，这是这个最近的一个最这个明火执仗的这个粗暴的践踏公民权利的这么一个案例。那大家都很关注孙文广还有这个孙夫人，就是韩老师他的这个命运，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习近平当政以来，对于公民空间的这个打压，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都比以往更加残酷，甚至每一个这个被捕的人都会这个有这个被酷刑的这个情况，而且有被迫服药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大家就非常关注这个孙文广老师的这个命运。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大家要关注到，就是孙文广教授已经84岁了，这个呢对于这个中共执法来讲带来一定的麻烦。虽然中共他说我无所谓，什么样的人我都可以抓，什么样都可以迫害，是这样，但是他毕竟是84岁的一个老人，他的执法呢可能和其他的一些年轻一点的人呢可能略微不同。比如说你现在要对这个孙文广施以重罪，这个施以这个重罚啊，用重罪名起诉他的话，把他投入监狱，他这个很可能就会出现身体甚至生命上的这个状况，这样对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那个突发的一些状况以及他的形象非常的不利。所以呢我觉得呢对孙文广呢恐怕现在只是在软禁中经用这个经济的办法或其他的办法对他进行这个压制这个威吓，然后好达成某一种这个妥协，然后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后呢可能就把他这个让大家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了，然后呢进行监视居住之类的这个措施。但是我们知道孙文广老师的性格以及他这30年来的坚持，就是他没有在一种强迫之下是放弃他发言的这个机会的。这次呢我觉得可能中国政府用了一个非常这个特别的一个措施，也不排除就是对孙文广进行这个用重罪用重这个重罚的办法来进行处理，但是呢我觉得那种可能性啊还是不是很高。
嗯，好的，小明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杨博士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呢我就说这个从最好的情况是应该是杨博士说那个，就是说对孙教授进行软禁或者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不让孙教授正式进监狱。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对中共的邪恶经常是估计不足，就像他们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破门而入，在世界面前强行抓捕阻止一位老人，这个已经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此前我们知道中共曾经直播过谋杀刘晓波的过程，就已经显示出中共毫无底线的特征，所以就这点来讲，我倒很担心，就是说很有可能任何事情任何不测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应该对这个事情不能够抱以轻心。
嗯，好的。杨建立博士，我们知道警察不顾这个影响带走这个高龄的孙教授哈，和当时孙教授与美国之音讨论这个话题，我想看看有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当时这个节目的直播的时候呢，大家是在讨论这个习近平大撒币的这个行为，就是在外面通过撒钱来加强这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哈。你觉得就是说，因为现在习近平面临很多的批评，内政外交都面临很多批评，是不是这个话题特别触动了？尤其是习近平刚刚外访回来，这个话题是不是特别触动了习近平的神经？
对，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执法的人员强暴的破门而入，把这个孙老师带走？这里边的内幕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当时的发生的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逻辑上的推理。在这之前呢，孙老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已经好多次。那一般来讲呢，就是管他的警察和这个就是管异议人士的警察和他，一般就是说没有特殊的情况下，他要保持一定的平衡，他不能每天的进行这个冲突打斗啊，他一定要保持某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非常脆弱的，哪一天这个执法的警察受到某种压力，他就会采取特别的措施。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在孙广老师在谈习近平大撒币的那个情况下，而且就在那一天把他抓走了，而且用这么粗暴的方式把他给抓走了。我认为呢，是习近平在出访之前已经受到了党内党外的一些压力，那人这个民间呢也嗅出这种政治的风向，所以在这种预期之下呢，言论一下子这个比以前更加活跃了。我们看到这个许章润的这个文章，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的发言，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可能在一些官方网站平时发不出来的文章发出来了，也看到这个清华的校友这个要求清华解除吴安刚的职务等等，这些民间的言论一下子爆发出来，这个是在习近平的权力受到威胁的这种预期之下发生的。那习近平回来以后，他就要对言论进行整治。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还记得就是《人民日报》当时的这个大标题，习近平回来的时候，习近平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回到北京，非常大的一个标题。这个呢是以前很少用的这种标题。这习近平回来以后，7月30号马上开了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里除了谈了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提出了六稳以外，专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条例进行讨论，而且重点的提出来政治纪律，政治纪律就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说明什么？习近平要用家法开始进行反制，开始惩罚。那不排除山东省委嗅到了这种新的政治风向，开始表现，开始清理他们认为已经泛滥的言论空间。我觉着孙广事件的发生和这个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好的，好，听听小明先生您的解读。
好，谢谢。杨博士刚才说的这个大背景，我觉得非常好，确实有这个大的问题。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具体的现象。我们知道，孙教授在习近平出访阿联酋非洲的第一天，也就是7月20号，就发了一个公开信，提醒习近平不要去国外大撒币、充阔佬。这个公开信很可能当时就已经触怒了中共当局。我有一个猜测，这是个猜测，国内任何直接批评习近平的重大动向可能都会汇报到最高层，会有专人处置。所以美国之音邀请孙教授谈这个话题的时候，等于给孙教授一个更大的舞台，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也会更加触怒当局。至于说如何触动了习近平的神经这个问题，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 涉及到习近平的个性。习近平这个人爱炫耀，爱大撒币，这个可以反映他这种非常的这种自卑感。只有炫耀大撒币，习近平他才有存在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指责他大撒币，实际上等于否定他的存在。就像阿 Q 头上的这种赖疮疤，别人要谈起的时候，会让他格外的忌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涉及到习近平的这个基本的重大外交方针。那么从目前来看，习近平这个大撒币的方针实际上是人人痛恶、人人厌和人人恨。所以这个呢，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特别是中下层民众可能对这个更加痛恶。谈到这个话题，客观上实际上是对全体国民的一次政治动员，对习近平本人和中共当局都是一个挑战。这一点我想中共当局肯定有所察觉。我们可以从8月1日当天胡锡进的这个微博上的表现可以看出来，胡锡进在这天几乎是恼羞成怒，大爆粗口。所以这两点，无论是习近平的外交方针还是习近平的个人，实际上谈论否定他都会触怒到习近平的神经，甚至触动到整个中共当局的神经。另外，山东警方如此肆无忌惮，很有可能就是在故意的在习近平面前表功邀功请赏，所以要把这事情搞得很大。
我们知道这次孙文广做跟美国之音做直播啊，当局居然在这个直播的现场破门而入。我想听听有一个大家没有太讨论到的角度，就是说这个警察在节目现场破门而入，凸显了这个当局啊对于民间的这个监控的这个程度。另一方面也凸显这个维稳方面的这个巨大的开支。我想请你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好。这个孙文广教授能够在直播的时候被强行带走，这说明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警察是实时的在关注着他，也就是在跟踪他，而且不只是一个警察，就说这个孙文广是一个维稳的重点对象，所以有很多的警察都在这个在看管着他。随时看管着他，要不然他不可能马上就进入破门而入就给他带走。另外一个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孙文广教授接受采访，他不是第一次，就是看他的警察本身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的，就是 OK 啊，就是说还没有到了一个完全不能忍受的地步啊。那但是那天突然发生这种事件，而且发生的这个过程等于说把中国的人权状况、言论自由的状况、言论受到钳制的状况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下，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形象是很不利的。换句话讲，就是警察的作为是非常愚蠢的啊，对这个国家是非常不利的。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是肯定接受了一个非常紧急的命令啊。这个在这个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可能有人举报，然后马上接到一个命令，而这个命令肯定是这个来自于比较高层啊。这个我认为和习近平回来以后清理这个言论空间有非常大的关系。刚才小明先生也做了一些分析，我都非常同意。在这两种情况下才造成了他能够这个即时的把他给强行的拖走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就是在这样严密的维稳的情况下，中国的这维稳开支是多么庞大？实际上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中国的国家财政这个数字公，这个官方数字公开，就是维稳的经费微微的超过了国防的经费。随后的几年，这个维稳的经费的增速超过了军费，也就是说维稳的这个开支预算每年增长非常快，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人估计是有连续的已经8年了，是超过了国防开支预算。但是到了2013年，因为当时很多这个国际社会还有维权人士对于中国政府花费这么大的这个资源进行维稳进行批评，所以从2013年中国政府已经不公开这个数字，但是有些学者一直在跟踪这个数字，他可以通过各种的这个政府开支进行这个核算，能够算出来 所以有些专家认为现在这个维稳的开支仍然超过国防开支，而且已经超过了10000亿人民币，说今年大概是12000亿人民币，就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小林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杨建立博士说到，其实本来是说呢，如果要封杀孙文广呢，是要封杀对习近平的批评声音，但是结果当局是弄巧成拙哈。我们知道，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还有疫苗丑闻等等原因呢，在国内外都确实面临很多舆论的批评。你觉得这种就是带走孙教授这样的做法，能否在民间起到震慑的作用，为这种批评声消音，还是说反而会起到一个扩大的作用，引起民间更强烈的不满，更多的批评声？
这个呢，当然，我想应该最根本的讲是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来决定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在他们的定义中，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一个压迫的镇压的工具。林彪曾经说过一次话，就是专政的就是镇压的权利。所以这个他们始终是这种斗争的方式，思维的斗争的思维方式。他们因为也不可能从言论上去说服，他们只能依靠暴力。关键问题在于，就是说他们在这种镇压的时候，他们更关注的是能否震慑住当事人，能否震慑住国内的民众，他们并不会太在意国际的观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好的。
至于说他们能不能这种问题能不能起到一个作用，能够震慑住老百姓，这个现在的情况肯定已经很值得怀疑了。他当局确实有想杀一儆百，制造一种肃杀气氛的这种，他们有这种初衷，但是现在看来已经并不是这样了。应该最简单的一个形象，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可以考虑，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形象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基本上彻底破产了，甚至可以说是声名狼藉，还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像习近平这样成为民众的笑料，这个已经在网上你可以看到非常的普遍。而且呢，这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习近平的这种不满和愤怒，甚至是关键还在于极端的这种蔑视，这个情绪已经表露得非常严重。所以这也是就是说目前人们对他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他不屑。那么我们关于看到刚才这个杨博士也提到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从五四当天北大的范立勤教授在北大公开张贴大字报，十几页大字报来痛斥习近平搞个人崇拜。这些天有刚才讲过的徐教授的这种清华大学徐教授的批评，还有清华大批校友指责胡鞍钢，其实也是在指桑骂槐批判习近平。所以这个趋势在近十多年来并不多见，这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整体上对习近平的这种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单单依靠暴力威慑并不会起作用。中国有个词儿叫敬畏，那么只有发自内心的这种敬佩才会产生畏惧，如果失去了基本的尊敬，那么是不会从内心里产生畏惧的。文革中那么多人被屠杀，枪毙了那么多人，依然还有大量的人敢站出来挑战当局，所以可以预料在今后公开批判习近平的声音会越来越多的。好的。
我想听听刚才因为小明先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知识分子界对于习近平的批评呢是越来越多。那么杨建立博士，我们知道对知识分子的公开打压，包括对于这个孙文广的这种打压，而且习近平上任以来对于整个知识界也是一种确实就像刚才说的一种非常蔑视的态度，就这种对知识界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你觉得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会恶化知识分子和当局这个离心离德的这种状况？我们知道说实在的，从改革开放以来还没有哪位最高领导人如此公开的羞辱或者是说侮辱这个知识界和知识分子。我想听听你觉得这显示了习近平治国的什么样的特色。
好，习近平呢，我们说他是个游戏的改变者原因就在于说他当政以后改变了这个权贵主义的这个路线，然后大踏步的往左转，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在往左转。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什么？意识形态和言论的控制。这一点呢，当然就得罪了知识分子。那知识分子日子很不好过，但是因为他这个很强势把所有的权力这个攥在自己手里，党政军一人抓，而且这个非常残酷的打压公民社会，打压异议人士，所以使得知识分子呢 敢怒不敢言。这个现象一直到今年的这个五月份啊，在三月份你都不可以想象有今天这种局面。另外一个往左转呢，就是它经济上的左转，经济上的左转以国进民退为这个主要的标志啊，对这个市场化进行这个打击，然后这个试图呢再次的剥夺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和人民的财产，这样呢就使得三十年来一直维护中共这个政权的中产阶级以及私人企业家现在也开始和这个政权离心离德，也就是说知识阶层的这个精英阶层，知识精英阶层以及这个资产的者的这个阶层已经开始和这个政府离心离德，这是一个习近平统治以后的这个共产党统治社会基础的一个巨大的改变。但是由于习近平的那个强压政策，使得大家都不敢言。由于在习近平在出国访问之前，明显的受到了党内的有些人的这个攻击围剿，但这种围剿的效果是什么，咱们还在拭目以待。但是毕竟民间已经嗅到了这种风向，在大家对习近平的政权，不是像以前那么铁板一块，也不是那么稳定的这种预期之下，言论开始活跃起来了，啊，所以对于孙文广的这种打压，实际上呢是习近平政权想再次的给人们一个印象，就是我大权在握，啊，你们不要对我这个权力不稳定做任何的预期，所以他在六个稳定里边有稳预期，这是他的重点。你要是预期不稳，那我的政权就不稳，因为这种预期是可以自我实现的。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习近平的政权不稳，他就不稳了啊！一个小女孩一泼墨，就使得这么多人响应，他就是不稳。所以他现在非常怕老百姓的预期对他的政权的稳定是这个预期是不稳，所以他要用这种强烈的、比较这个强、这个手腕非常强烈的这种措施来重新来稳定人民对他的这个预期。他这种对孙广这种这个强暴的这个这种粗暴的这种剥夺和这个打压，会使一些人感到害怕，但是会激起更多人的反抗。如果他没有能力改变现在老百姓对他这个政权可能都出现问题的这种预期的话，他恐怕我觉得言论会更加活跃起来。
好的，因为今天网友的评论也非常多，我们也有很多的观众在线上等待参加我们讨论。那么现在我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请江苏的李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江苏李先生您好。
哦，好的，我觉得个人面对的这种强权，我觉得是多么的这种无力。我刘晓波先生他本人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和平奖的得主，可是他最后弄的是骨灰都不给保留，弄的是一个死无葬身之地。我就说一句话，像刚才杨博士说的，就是国内的，我现在在国内待着，我就遇到过很多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现在就是根本就不敢说话了。现在的国内形势非常的左，大家都不敢说话。我就觉得中共当局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管控，就管住他们的嘴巴，我觉得是完全像杨博士说的，完全的达到了一种效果。就是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包括是同学聚会也好，同事聚会也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言论自由远远不及胡温时代。我就是这么观点，谢谢您啊。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请您来参加讨论。袁先生您好。
啊，习近平他就是用那种像毛泽东、邓小平那种专制的那种什么一种思想，一种思想不能保持。反正就只有一种思想存在，不能用别的思想，是吧？就根本不想走宪法道路，根本不想用宪法的什么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他走的就实际上就还是这个毛泽东、邓小平的那种老路，就是保持共产党的这个政权，这个不许别人乱说，不许别人对共产党提意见，就要对共产党绝对的。
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杨建立先生和小明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